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己亥年到庚子年，共两年。唐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，下之上。乾元二年己巳，公元759年。春季正月，己巳朔，初一，史思明在魏州城北筑坛，自称大圣燕王，任命周至为行军司马。李光弼说，史思明得到魏州却按兵不动，这是想让我们松懈，然后派精锐偷袭我们。请允许我带领朔方军一同逼近魏州城，寻求与他决战。他鉴于嘉山之败，必定不敢轻易出战，这样拖延时间，邺城一定能攻克。安庆绪已死，他就没有理由指挥他的部众了。于朝恩认为不行，于是停止。戊寅日，皇上祭祀九宫贵神，采用王瑜的建议。乙卯日，皇上耕种吉田。镇西节度使李嗣业攻打邺城，被刘建射中，并申日去世。兵马使利非元礼代替他统领部众。当初李嗣业上表任命段秀实为怀州长史，主持留后事务。当时各军驻守时间很长，财物耗尽，粮食吃光，只有段秀实运送草料粮食，招募士兵，购买战马，供应镇西行营，车辆在路上络绎不绝。二月壬子日，月全食。在此之前，百官请求给皇后加尊号为辅圣，皇上询问中书舍人李逵，李逵回答说，自古以来皇后没有尊号，只有韦皇后有过，哪里值得效法。皇上吃惊地说，庸人差点误了我。恰逢月食，此事就搁置了。皇后与李辅国内外勾结，在宫中横行霸道，干预政事，不停地请托。皇上很不高兴，但无可奈何。郭子仪等九位节度使包围邺城，筑了两道壁垒，挖了三道壕沟，堵塞漳水灌城。城中的井泉都溢出水来，人们搭栈桥居住。从冬天到春天，安庆绪坚守等待史思明救兵。粮食吃光，一只老鼠价值4000钱，人们从墙上刮下麦屑，活着马粪来喂马。大家都认为攻克就在早晚之间，但各军没有统帅，进退没有统一指挥。城中想要投降的人因为水深无法出来，城久攻不下，上下离心。史思明于是从魏州率兵前往邺城，命令各将领在离城50里处扎营，每营击鼓300面，遥相威胁。又每营挑选精锐骑兵500人，每天到城下抢掠，官军出来他们就散回自己营中。各军人马牛车每天都有损失，砍柴割草非常困难，白天防备则夜里来，夜里防备则白天来。当时天下饥荒，运输粮饷南从江淮，西从滨州、汾州，车船络绎不绝。史思明派很多壮士偷穿官军服装和号令，催促运输的人则被他们拖延胡乱杀人，运输者惊恐，当车船聚集时就暗中放火焚烧。他们聚散无常，自己人相互辨识，而官军的巡逻哨兵不能察觉，因此各军缺粮，人人想溃散。史思明于是率领大军直达城下，官军与他约定日期决战。三月壬申日，官军步兵骑兵60万在安阳河北岸列阵，史思明亲自率领精兵50000迎战，各军远远望见，以为是游兵，没有在意。史思明直冲向前，奋力攻击。李光弼、王思礼、许书记、卢炯先与他交战，杀伤相当。卢炯被刘建射中，郭子仪紧随其后，还没来得及布阵，突然刮起大风，吹沙拔树，天地一片昏暗，咫尺之间不能辨认。两军大惊，官军向南溃败，叛军向北溃败，丢弃的盔甲武器辎重堆积在路上。郭子仪率领朔方军拆毁河阳桥以保卫东京，战马10000匹只剩下3000，盔甲武器10万件几乎全部丢弃。东京的市民惊恐，纷纷逃往山谷，留守催援。河南尹苏镇等官吏向南逃往襄州、邓州，各节度使各自溃散回本镇。士卒所到之处抢劫掠夺，官吏不能制止，过了10天才安定。只有李光弼、王思礼整顿队伍，全军返回。郭子仪到达河阳，准备守城。士兵互相惊扰，又逃往缺门。诸将陆续到达，部众达到数万人，大家商议放弃东京，退守蒲州、陕州。 杜预后张用计说，蒲州、陕州连年饥荒，不如守河阳，敌人来了，合力抵抗。郭子仪听从了，派都邮驿使林武人韩攸归率领500骑兵先前往河阳，张用计率领步兵5000人随后。周至率兵争夺河阳，到得晚了，没能进城就离开了。张用计驱使所部士兵修筑南北两城并守卫，段秀实率领将士的妻儿以及公司物资从野树渡河，在河清县南岸待命，立飞园里到达后就驻军在那里。诸将各自上表请罪，皇上都不追究，只削去翠园的官阶封爵，贬苏振为晋王府长史，削去迎亲光禄大夫的官阶。史思明察知官军溃散离去，从沙河收整部队，回师驻扎邺城南。安庆绪收集郭子仪等军营中的粮食，得到6-7万担，与孙孝哲、崔前佑谋划闭门，再抵抗史思明。部将们说，如今怎么能再背叛史王呢？史思明不跟安庆绪联系，也不向南追击官军，只是每天在军中犒劳士兵。张通儒、高尚等对安庆绪说，史王远道而来，我们都应该去迎接感谢。安庆绪说，随你们暂时去一下。史思明见到他们流下眼泪，厚礼相待并送他们回去。过了3天，安庆绪没来。史思明秘密召来安泰卿，让他诱骗安庆绪。安庆绪窘迫，不知怎么办，就派安泰卿上表向史思明称臣，请求等解甲入城，奉上应寿。史思明看完表说，何至于此？于是拿出表让将士们传看，大家都高呼万岁。史思明亲手写信慰问安庆绪，但不称臣，并且说，愿结为兄弟之国，互为藩篱之缘，鼎足而立，也许还可以。北面称臣的礼节，我实在不敢接受，并把表原样封好还给他。安庆绪非常高兴，于是请求歃血结盟，史思明答应了。安庆绪率300骑兵到史思明军营，史思明命令士兵穿上铠甲，手执兵器等待，待安庆绪及其弟弟们进入庭下。安庆绪两次叩头说，我未能承担大任，丢弃两都，长久陷入重围，没想到大王因太上皇的缘故远来救援，使我死而复生，从头顶到脚跟，无法报答大恩。史思明忽然震怒说，丢失两都，何足挂齿？你作为人子，杀父夺位，天地不容，我替太上皇讨伐逆贼，岂能接受你的谄媚？立即命令左右把他们拉出去，连同他的4个弟弟以及高尚、孙孝哲、崔前佑全部杀掉，张通儒、李廷旺等全部授予官职。史思明率军进入邺城，收缴安庆绪的士马，打开府库赏赐将士。安庆绪先前所有的州县和军队都归史思明，派安泰卿率兵5000攻取怀州，并留下镇守。史思明想继续向西扩张，但考虑根基未稳，就留下儿子史朝义守卫相州，自己率兵返回范阳。甲申日，回纥古绰特勒、帝德等15人从相州逃回西京，皇上在紫宸殿设宴款待他们，赏赐各有差别。庚寅日，古绰特勒等告辞返回行营。辛卯日，任命立飞元礼为怀州刺史，暂时代理镇西、北庭行营节度使。立飞元礼又任命段秀实为节度判官。甲午日，任命兵部侍郎吕英同平章事。乙未日，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苗敬卿为太子太傅，王瑜为刑部尚书，都罢免政事。任命京兆尹李宪为吏部尚书，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李逵为中书侍郎，以及户部侍郎第五旗一同同平章事。皇上对李宪的恩惠尤其深厚，李宪也以治理国家为己任，军国大事多由李宪独自决定。当时京城盗贼很多，李辅国请求挑选500名羽林骑士以备巡逻。李逵尚书说，从前西汉用南北军互相牵制，所以周勃依靠南军进入北军，从而安定了刘氏。本朝设置南衙、北衙，文武分开，互相监视。现在用羽林军代替金吾卫夜间巡逻，万一发生非常事变，将如何控制？于是作罢。丙申日，任命郭子仪为东畿、山东、河东诸道元帅，暂时代理东京留守。任命河西节度使来天代理陕州刺史，充任陕、国、华州节度使。夏季， 四月庚子日，则路节度使王思礼在潞城东击败史思明部将杨明。太子詹事李辅国自从皇上在临武时就担任元帅行军司马，在帐中侍奉，宣布诏命，四方的文书奏章以及宝印符器，早晚的军号都交给他。回到京城后，专门掌管禁军，常住在内宅，皇帝的制敕必须经过李辅国签署才能施行，宰相和各部门临时奏事都要通过李辅国通报领旨。他常在瀛台门决断天下大事，事情无论大小，李辅国口头说出制敕，写下来交付外面执行，事后再上奏。又设置查事数十人，暗中让他们在民间查听小事，立即进行审讯。有所追索，各部门没有敢拒绝的。御史台、大理寺的重要囚犯，有的审判未结束，李辅国就追到瀛台门，一下子释放。三司、府、县审理案件，都要先到李辅国处请示，量刑轻重随意，假称制敕执行，没有人敢违抗。宦官不敢直呼他的官名，都称他为五郎。李逵是山东名门望族，见到李辅国执子弟之礼，称他为五父。等到李宪担任宰相，在皇上面前叩头，论说制敕都应由中书省发出，详细陈述李辅国专权乱政的情况，皇上感动醒悟，赞赏他的正直。李辅国所做的一些事多有变更，撤销了他的查事。李辅国因此辞去行军司马，请求回到本官，皇上不答应。壬寅日，下诏近来因为军务国务繁忙，有时口头宣斥处置，各种索取以及杖刑发配囚徒，从今以后全部停止，如果不是正式宣斥，都不得施行。内外诸事务各归有关部门。因五军余后及六军诸使诸司等近来有时因争论擅自追捕，从今以后一切须经御史台府，如果有关部门处理不公，允许其具状上奏。各种律令除食恶、杀人、奸、盗、造伪外，其余繁琐冗长的全部删除，仍委托中书门下与法官详细审定上奏。李辅国因此记恨李宪。甲辰日，设置陈正伯节度使，任命邓州刺史卢炯担任，任命徐州刺史尚恒为卿，密等七州节度使，任命兴平军节度使李焕兼任豫、许、汝三州节度使，仍各自在边境守捉防御。九节度在相州溃败时，卢炯的部下抢掠尤其厉害，听说郭子仪退到河边驻守，李光弼返回太原，卢炯羞愧恐惧，服毒自杀。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，改年号为顺天，立他的妻子辛氏为皇后，儿子史朝义为怀王，任命周至为宰相，李贵人为将领，改范阳为燕京，各州改为郡。戊申日，任命鸿胪卿李抱玉为正陈颖伯节度使。李抱玉是安新贵的后代，担任李光弼的副将，屡立战功，自己陈述以与安禄山同姓为耻，所以赐姓李氏。回纥皮家却可汗去世，长子叶护先前被杀，国人立他的小儿子，这就是登礼可汗。回纥想让宁国公主殉葬，公主说回纥仰慕中国的风俗，所以娶中国女子为妻，如果想遵从本族的风俗，何必远到万里来通婚呢？但公主还是为他们割面哭泣。凤翔马方押官被抢劫，天兴县尉谢以甫逮捕并杀了他，他的妻子上诉喊冤。李辅国原本是飞龙就出身，下敕让监察御史孙莹审理，没有冤情，又让御史中丞崔伯阳、刑部侍郎李业、大理卿全县审理，结果与孙莹相同，他的妻子仍然不服，又让侍御史太平人毛若虚审理。毛若虚是个奸猾的人，迎合李辅国的意思，归罪于谢以甫。崔伯阳愤怒，召来毛若虚指责，想要弹劾他。毛若虚先自己到皇上那里，皇上把毛若虚藏在帘子后面。崔伯阳不久到来，说毛若虚依附宦官，审理不公。皇上发怒，斥退他。崔伯阳被贬为高要县尉，全县被贬为贵阳县尉，李业与凤翔尹延相都被贬为岭南下的县尉，孙莹被除名，长期流放播州。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李宪上奏说崔伯阳等人无罪，责罚太重。皇上认为他们结党，五月辛巳日贬李宪为蜀州刺史，又散其常侍韩泽木入宫回答， 皇上对他说，李宪想要专权，现在贬到蜀州，朕自己觉得用法太宽了。韩泽木回答说，李宪言辞正直，不是专权，陛下宽恕他只会增加圣德罢了。毛若虚不久被任命为御史中丞，威震朝廷。壬午日，任命华、蒲节度使许书记为汴州刺史，充任华、汴等七州节度使。任命侍汝州刺史刘展为华州刺史，充任副使。六月丁巳日，分朔方设置兵、宁等九州节度使。关君荣始于朝恩，厌恶郭子仪，借着他打了败仗，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坏话。秋天七月，皇上召郭子仪回京城，让李光弼代替他担任朔方节度使、兵马元帅。士兵们哭泣着拦住宫中使者，请求留下郭子仪。郭子仪骗他们说，我只是给中使饯行，并没有要走。于是跃上马离开了。李光弼希望得到一位亲王担任自己的副手。辛巳日，任命赵王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，李光弼为副元帅，仍然让李光弼掌管各节度使的行营。李光弼率领500名河东骑兵急速赶赴东都，夜里进入自己的军营。李光弼治军严整，刚一到，号令一发布，士兵、营垒、旗帜都焕然一新。当时朔方的将士喜欢郭子仪的宽厚，害怕李光弼的严厉。左厢兵马使张用济驻扎在河阳，李光弼用檄文征召他。张用济说，朔方军不是叛军，他成夜进入军营，为什么怀疑的这么厉害？于是和各位将领谋划，率领精锐部队突然进入东京，驱逐李光弼，请求郭子仪，命令他的士兵都穿上铠甲骑上马，口中衔枚等待。都知兵马使仆固怀恩说，邺城溃败时，郭公首先撤退，朝廷责罚元帅，所以罢免了他的兵权。现在驱逐李公而强行请求郭公违抗朝廷命令，这是造反，怎么能行呢？右武封使康元宝说，你用武力请求郭公，朝廷一定会怀疑是郭公暗示你这样做，这会毁了他的家族，郭公全家哪里对不起你呢？张用济于是停止。李光弼率领几千骑兵东出泗水，张用济单人匹马前来拜见。李光弼则被张用济没有按时应召杀了他，命令部将辛金镐代替他统领部众。仆固怀恩随后到达，李光弼请他坐下和他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守门的人说，番族、魂族的500骑兵到了。李光弼脸色变了。怀恩走出去召唤部下的将领，假装责备他们说，告诉你们不要来，为什么坚决违抗？李光弼说，士兵跟随将领又有什么罪呢？下令供给牛肉和酒。丁亥日，任命陆庆节度使王思礼兼任太原尹，充任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。当初潼关战败时，王思礼的马被箭射中而死，有个骑兵士兵周志仁张光胜下马，把自己的马给他，问他姓名，没有告诉就走了。王思礼暗中记下了他的相貌，但找不到他。等到王思礼到了河东，有人诬陷代州刺史河西人辛云京，王思礼对他发怒，辛云京害怕不知怎么办。张光胜当时在辛云京部下说，我曾经对王公有恩，从来不敢说，是因为羞愧，以此换取赏赐。现在使君有急难，我请求去见王公，一定为使君解除。辛云京高兴，就派他去。张光胜拜见王思礼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王思礼认出了他，说，哎呀，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？怎么相见这么晚啊？张光胜把实情告诉他，王思礼非常高兴，握着他的手，流着泪说，我有今天都是你的功劳，我找你很久了。拉他同榻而坐，结为兄弟。张光胜于是从容地说起辛云京的冤屈。王思礼说，辛云京的过错也不小，今天特意为老朋友放过他。当天就提拔张光胜为兵马使，赠送了很多金银、布帛、田地、住宅。辛卯日，任命朔方节度副使、殿中监仆固怀恩兼任太常卿，晋爵为大宁郡王。仆固怀恩跟随郭子仪担任前锋，勇冠三军，前后战功很多，所以赏赐他。八月乙巳日，襄州将领康楚元、张嘉言占据州城叛乱，刺史王政逃往荆州。康楚元自称南楚霸王，回纥因为宁国公主没有儿子， 让他回朝。丙辰日到达京城。戊午日，皇上派将军曹日升前往襄州安抚小玉康楚元，将王政贬为饶州长史，任命司农少卿张光琦为襄州刺史。康楚元不听从。壬戌日，任命李光弼为幽州长史、河北节度等使。九月甲午日，张家沿袭击攻破荆州，荆南节度使杜鸿渐弃城逃跑。李、郎、尹、霞、归等州的官吏听说后，争相偷偷逃窜到山谷中。戊辰日，又下令绛州铸造乾元重宝大钱，加上重轮一枚当五十枚。在京城的百官先前因为军事行动结束没有俸禄，应该用新钱供给他们冬季的俸禄。丁亥日，任命太子少保崔光远为京襄招讨使，充任山南东道处置兵马都使。任命陈、尹、博、深节度使王仲升为深、绵等五州节度使，掌管淮南西道行军兵马。史思明派他的儿子史朝清守卫范阳，命令各郡太守各自率领3000士兵跟随自己前往河南，分为四路。派他的将领令狐张率领5000士兵从黎阳渡河攻取华州，史思明从濮阳，史朝义从白皋，周至从湖梁渡河，在汴州会合。李光弼正在巡视黄河上的各营，听说后回到汴州，对汴华节度使许书记说，大夫能坚守汴州15天，我就率兵来救。许书记答应了。李光弼回到东京，史思明到达汴州，许书记与他交战不能取胜，于是和蒲州刺史董勤以及他的将领梁普、刘从建、田神公等人投降了史思明。史思明任命许书记为中书令，和他的将领李祥守卫汴州。后代董勤收了他的妻子儿女，放在长芦作为人质，派他的将领南德信和梁普、刘从建、田神公等几十人巡行江淮地区。田神公是南宫人，史思明任命他为平卢兵马使。不久，田神公袭击南德信，杀了他。刘从建脱身逃跑，田神公率领他的部众前来投降。史思明乘胜向西攻打郑州，李光弼整顿部队缓慢行进，到达洛阳，对留守为质说，贼军乘胜而来，我军立于按兵不动，不利于速战，洛阳城不能守，您认为怎么办？为质请求在陕州留兵，退守潼关，依靠险要挫败敌军锐气。李光弼说，两军相当，贵在前进，计在后退，现在无故放弃500里土地，贼军的气势就会更加嚣张，不如移军河阳，北面连接泽州、潞州，有利就进攻，不利就退守，内外呼应，使贼军不敢西侵，这是原璧之事。辨别朝廷礼仪，我不如您，谈论军事，您不如我。韦质无言以对。判官韦损说，东京是帝王的住宅，侍中为什么不守？李光弼说，如果守他，那么泗水、鄂岭、龙门都应布置兵力，你是兵马判官，能守住吗？于是发文书给留守韦质，让他率领东京的官署向西进入关内，发文书给河南尹李若忧，让他率领官吏百姓出城躲避贼军，将城空出来。李光弼率领士兵运送油、铁等物资到河阳作为守备，李光弼用500骑兵殿后。当时史思明的游兵已经到达石桥，诸将请示说，现在是从洛阳城向北走，还是从石桥前进？李光弼说，从石桥前进。到傍晚，李光弼举着火把缓慢行进，部队整齐，贼军率兵跟随，但不敢逼近。李光弼夜里到达河阳，有20000兵，粮食只够10天。李光弼巡视守备，部署士兵，没有不严整的。庚寅日，史思明进入洛阳，城是空的，什么也没得到，害怕李光弼从后面袭击，不敢进入皇宫，退兵驻扎在白马寺南，在河阳南面修筑越城来抗拒李光弼。于是郑、华等州相继陷落，韦质、李若忧都寄居在陕州处理公务。冬天十月丁酉日，下诏亲自征讨史思明，群臣上表劝谏，于是停止。史思明率兵攻打河阳，派骁将刘龙仙到城下挑战。刘龙仙平视勇力，把右脚抬起来放在马鬃上，辱骂李光弼。李光弼环顾诸将说，谁能取他的首级？ 仆顾怀恩请求前往。李光弼说，这不是大将做的事。左右有人说皮匠白孝德可以前往。李光弼召来白孝德询问。白孝德请求前往。李光弼问，需要多少兵？回答说，请让我独自去取他。李光弼赞赏他的勇气，但还是坚持问他需要什么。回答说，希望挑选50骑兵从垒门出击作为后援，并请大军助威呐喊以增士气。李光弼拍着他的背派他去了。白孝德携着两只矛，策马横渡河流前进。渡到一半，仆顾怀恩祝贺说，成功了。李光弼说，还没交锋怎么知道？怀恩说，看他握缰绳从容不迫，知道万无一失。刘荣先见他独自前来，很轻视他。稍微靠近，正要行动，白孝德摇手示意他，好像不是来为敌的。刘荣先不知所以而停下，离他十步才和他说话。刘荣先还是像先前一样辱骂。白孝德停马很久，于是瞪大眼睛说，贼认识我吗？刘荣先说，你是谁？说，我白孝德。刘荣先说，是什么猪狗？白孝德大喊，灰毛跃马搏击，城上呐喊，50骑兵随后前进。刘荣先来不及放箭，绕着河堤逃跑。白孝德追上，斩下首级带回去。贼兵大惊。白孝德本是安西湖人，史思明有1000多匹好马，每天在河南的沙洲上洗浴，循环不停来显示数量多。李光弼命令搜寻军中的母马，得到500匹，把他们的马驹拴在城内。等史思明的马到了水边，全部放出母马，母马嘶叫不停，史思明的马都扶过河来，一时驱赶进城。史思明发怒，排列几百艘战船，在前面放火船跟着，想顺流烧浮桥。李光弼先储备了几百根百尺长杆，用大木固定根部，用毡包裹铁叉安在杆头，用来迎击火船，然后插住它。船不能前进，不久自己烧完。又用铁叉抵御战船，在桥上发射石炮攻击他们，被击中的都沉默，贼兵不能取胜而离开。史思明在河清显示兵力，想断绝李光弼的粮道。李光弼在野水渡驻军来防备。到了晚上，回到河阳，留下1000兵，派部将雍熙浩守卫营寨，说贼将高廷辉、李日月、郁文景都是万人敌，史思明一定会派一个人来劫持我，我先离开，你在这里等待，如果贼到，不要和他们交战，如果投降，就和他们一起回来。诸将都不明白他的意思，私下嘲笑他。不久，史思明果然对李日月说，李光弼擅长平城坚守，现在出城在野外，这可以擒获了，你率铁骑夜里渡河替我抓他，如果抓不到就不要回来。李日月率领500骑兵早晨到营寨下，雍熙浩隔着壕沟让士兵休息，淫笑相对。李日月觉得奇怪，问道，司空在吗？说，夜里离开了。有多少兵？说，1000人。将领是谁？说，雍熙浩。李日月默默计算了很久，对他的部下说，现在失去李光弼，只抓雍熙浩回去，我必死无疑，不如投降。于是请求投降。雍熙浩和他一起去见李光弼，李光弼厚待他，任用为心腹。高廷辉听说后也投降了。有人问李光弼，降服两个将领为什么这么容易？李光弼说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史思明常遗憾不能野战，听说我在城外，认为一定可以抓到。李日月抓不到我，势必不敢回去。高廷辉的才能勇气超过李日月，听说李日月被宠幸任用，一定想夺他的位置。高廷辉当时是五台府左翼，己亥日任命高廷辉为右五卫大将军。史思明又攻打河阳，李光弼对正臣节度使李抱玉说，将军能为我守住南城两天吗？李抱玉说，过了期限怎么办？李光弼说，过了期限救兵不到，就任你放弃。李抱玉答应了，约束军队聚守。城池将要陷落时，李抱玉骗贼兵说，我的粮食吃完了，明天早晨会投降。贼兵高兴，收军等待。李抱玉修缮好城防，第二天又请战。贼兵发怒，猛烈进攻。李抱玉派出骑兵里外夹击，杀伤很多人。 董秦跟随史思明侵犯河阳，夜里率领他的500部众拔开营垒突围，向李光弼投降。当时李光弼亲自率兵驻扎在中滩，城外设置栅栏，栅栏外挖壕沟，深宽各两丈。以次日，贼将周至放弃南城，合力攻打中滩。李光弼命令利飞原理率领精锐士兵在养马城抵抗贼兵，李光弼自己在城东北角竖起一面小红旗来观察贼兵。贼兵仗着人多，直接进逼城池，用车子装载工具跟随，督促众人填壕沟，三面各开八条路来通过士兵，又打开栅栏做门。李光弼看到贼兵逼近城池，派人问利飞原理说，忠诚看到贼兵填壕开山过兵，安然不动，为什么？利飞原理说，司空是想守还是想战？李光弼说，想战。利飞原理说，如果想战，那么贼兵是在为我们填壕，为什么要禁止？李光弼说，好，我没想到，努力吧。利飞原理等栅门打开，率领敢死队突然出击贼兵，击退几百步。利飞原理估计贼阵坚固，不容易摧毁，于是又撤退，等他们懈怠再攻击。李光弼看到利飞原理撤退，发怒，派左右去召他，想杀他。利飞原理说，战斗正紧急，召我干什么？于是退回栅中，贼兵也不敢逼近。过了很久，敲着鼓喊着冲出栅门，奋力攻击，击败了贼兵。周至再次收集兵力，向北城进发。李光弼迅速率部进入北城，登城观察敌军，说道，敌军虽然人数众多，但喧闹而不整肃，不值得畏惧。过不了中午，我保证替各位击败他们。于是命令诸将出战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战斗未分胜负，李光弼召集诸将问道，刚才敌军的阵势哪个方向最坚固？回答说，西北角。李光弼命令部将郝廷玉抵挡那里。郝廷玉请求拨给500骑兵，只给了他300。又问其次坚固的方向，回答说，东南角。李光弼命令部将论维珍抵挡那里。论维珍请求拨给300铁骑，只给了他200。李光弼命令诸将说，你们看着我的旗帜作战，我挥旗慢，你们可以自行选择有利时机出击。我急速挥旗3次触地，则全军齐进，生死不顾，稍有后退者斩首。他又把短刀放在靴子里，说，战斗是危险的事情，我是国家的三公，不能死在敌人手里。万一战斗不利，各位在前线战死，我就在这里自杀，不会让各位独自赴死。诸将出战，不久郝廷玉跑回来了。李光弼看见他，吃惊地说，郝廷玉后退，我的事情危险了。命令左右取郝廷玉的首级。郝廷玉说，我的马中箭了，不是敢于后退。使者快马回报，李光弼命令换马，让他重新出战。仆固怀恩和他的儿子开府一同三司仆固阳在战斗中稍微后退，李光弼又命令取他们的首级。仆固怀恩父子看见使者提刀飞驰而来，又向前拼死决战。李光弼连续挥动旗帜，诸将一齐前进，拼死作战，呼喊声震动天地，敌军大败，斩首1000多级，俘虏500人，淹死的1000多人。周至带着数名骑兵逃走，擒获其大将徐黄玉、李秦寿，其河南节度使安泰卿逃走退保怀州。史思明不知道周至战败，还在进攻南城，李光弼驱赶俘虏到河边给他看，史思明才逃走。丁四日，任命李日月为右金吾大将军。琼、简、嘉、梅、卢、荣等州的蛮族反叛。11月甲子日，任命殿中监董秦为陕西神策两军兵马使，赐姓李，名忠臣。康楚元等人的部众达到10000多人，商州刺史充任荆襄等道租庸使的韦伦发兵讨伐他们，驻扎在邓州境内，招降那些投降的人，优厚地安抚他们。等到他们稍微懈怠，就进军攻击，活捉了康楚元，他的部众于是溃散，缴获了他们掠夺的租庸200万名钱，荆襄地区都平定了。韦伦是韦见素的同曾祖兄弟。征伐安西，北庭的军队驻扎陕州，以防备史思明。第五旗铸造乾元钱、崇伦钱与开元钱3种钱币同时流通，百姓争相私自铸钱，导致钱币贬值，物价上涨， 粮价暴涨，饿殍遍地。向皇帝进言的人都归咎于第五旗，庚午日贬第五旗为中州长史。御史大夫贺兰敬明被贬为秦州员外司马，因为他是第五旗的同党。12月甲午日，吕英兼任度支使。以4日，维伦押送康楚元到朝廷，将他斩首。史思明派遣他的部将李归仁率领5000铁骑侵犯陕州，神策兵马使魏伯玉率领数百骑兵在江子坂击败了他，缴获600匹马，李归仁逃走，任命魏伯玉为镇西四镇行营节度使。李忠臣与李归仁等在永宁、沙柞之间交战，多次击败敌军。上元元年庚子，公元760年春季正月辛巳日，任命李光弼为太尉兼中书令，其余官职不变。丙戌日，任命于田王尉迟胜的弟弟尉迟耀同四镇节度副使，暂时掌管本国事务。党项等羌族侵吞边境，将要逼近京畿，于是分割兵宁等州节度，设置夫方丹延节度，也称作渭北节度。任命滨州刺史桑如圭统领兵宁，夫州刺史杜勉统领夫方节度副使，分路招抚讨伐。戊子日，任命郭子仪统领两道节度使，留在京师，借他的威名来震慑敌人。皇帝祭祀九宫贵神。2月，李光弼攻打怀州，史思明救援。癸卯日，李光弼在沁水岸边迎战，击败史思明，斩首3000多级。中州长史第五旗已经出发，有人告发第五旗接受了200两黄金贿赂，派遣御史刘其光追查审问。第五旗说，我位居宰相，200两黄金不可能用手提着，如果交付和接收有凭证，请按法律判罪。刘其光立即上奏说第五旗已经认罪。庚戌日，第五旗被定罪除名，长期流放宜州。3月甲申日，改蒲州为河中府。庚寅日，李光弼在怀州城下击败安泰卿。夏季4月壬辰日，在河阳西渚击败史思明，斩首1500多级。襄州将领张维景、曹介杀死节度使史惠，占据州城反叛。皇帝下诏任命陇州刺史维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当时李辅国当权，节度使都出于他的门下。维伦是朝廷任命的，又不拜见李辅国，不久改任秦州防御使。几位日，任命陕西节度使来天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来天到达襄州，张维景等人都投降了。闰月丁卯日，加封河东节度使王思礼为司空。自武德年间以来，王思礼是第一个没有担任宰相而被授予三公官职的人。甲戌日，改封赵王李系为越王。己卯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追封太公望为武成王，选拔历代名将为亚圣使者。其中祀、下祀以及各种杂祀全部停止。当天，史思明进入东京。5月丙午日，任命太子太傅苗敬卿代理侍中。苗敬卿通晓历事，但谨慎自保，时人把他比作胡广。宦官马尚言接受贿赂，替人向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吕英求官，吕英为他补了官职。事情败露，马尚言被杖死。壬子日，吕英被罢免为太子宾客。癸丑日，任命京兆尹南华人刘晏为户部侍郎，充任度支、铸钱、盐铁等使。刘晏善于治理财政，所以任用他。6月甲子日，贵州经略使行迹上奏，击败西元蛮20万人，斩杀其首领黄前耀等人。乙丑日，凤翔节度使崔光远上奏击败京陇地区的羌族、浑族10多万人。三品钱流通已久，恰逢荒年，米价涨到一斗7000钱，出现人吃人的现象。京兆尹郑书清逮捕私自铸钱的人，几个月内被杖毙的有800多人，仍不能禁止。于是敕令京畿地区开元钱与乾元小钱都当10文用，重轮钱当30文用，各州等待进一步指示。这时史思明也铸造顺天钱、得意钱一枚，当开元钱100文。贼寇地区物价尤其昂贵。甲申日，新王李昭去世。李昭是张皇后的长子，幼子为定王李栋。张皇后因此多次想危害太子，太子常常以恭顺谦逊求得容身。恰逢李昭去世，李栋年纪尚幼，太子的地位于是确定。已有日， 凤翔节度使崔光远在浦润击败党项，平卢兵马使田申公上座在郑州击败14名的军队。太上皇喜爱兴庆宫，从蜀地归来后就居住在那里。皇帝时常从嘉诚前往问安，太上皇也偶尔到大明宫。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、内侍监高力士长期侍卫太上皇。皇帝又命令玉贞公主、如仙元、内侍王承恩、魏月以及梨园弟子经常在左右侍奉娱乐。太上皇经常驾临长庆楼，经过的父老往往瞻仰叩拜，高呼万岁。太上皇常在楼下设置酒食赏赐他们，又增赵将军郭英义等人上楼赐宴。有件男奏事官经过楼下叩拜舞蹈，太上皇命令玉贞公主、如仙元作为主人招待。李辅国一向微贱，虽然突然显贵掌权，但太上皇左右的人都轻视他。李辅国心中怀恨，又想立奇功来巩固自己的恩宠，于是对皇帝说，太上皇居住在兴庆宫，每天与外人交往，陈玄礼、高力士图谋不利于陛下。如今六军将士都是领武的勋臣，都惶恐不安，我小玉他们也不能化解，不敢不报告。皇帝哭泣说，圣皇仁慈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李辅国回答说，太上皇固然没有这个意思，但那些小人怎么办呢？陛下是天下的君主，应当为国家大计着想，将祸乱消灭在萌芽状态，怎么能遵循匹夫的孝道？况且兴庆宫与民宅相连，墙垣低矮简陋，不是至尊应该居住的地方。皇宫内廷深邃严密，奉迎太上皇居住在那里，与这里有什么不同，又能够杜绝小人迷惑圣听？如此太上皇安享万年之寿，陛下有每日三次问安的快乐，又有什么妨碍呢？皇帝不听从。兴庆宫原先有300匹马，李辅国假传圣旨取走，只留下10匹。太上皇对高力士说，我儿子被李辅国迷惑，不能尽孝到底了。李辅国又命令六军将士嚎哭叩头，请求迎奉太上皇居住在西内。皇帝哭泣不回应。李辅国害怕，恰逢皇帝身体不适，秋季七月丁未日，李辅国假称皇帝的话，迎请太上皇到西内游玩。到达瑞武门，李辅国率领500名射生骑兵亮出刀刃拦住道路，上奏说，皇帝因兴庆宫低洼狭小，迎接太上皇迁居大内。太上皇吃惊，几乎坠下马来。高力士说，李辅国怎么敢如此无礼，呵斥他下马。李辅国不得已而下马。高力士于是宣读太上皇的诰命说，各位将士各自保重。将士们都收起刀刃，再次叩拜，高呼万岁。高力士又呵斥李辅国与自己一起拉着太上皇的马缰，侍卫到西内居住在甘露殿。李辅国率领部众退下，所留下的是卫兵，只有几个年老体弱的人。陈玄礼、高力士以及旧的工人都不能留在身边。太上皇说，兴庆宫是我称王的地方，我多次想把它让给皇帝，皇帝不接受，今日的迁居也是我的心愿。当天李辅国与六军大将穿着白衣拜见皇帝，请求治罪。皇帝又迫于诸将的压力，于是慰劳他们说，南宫西内又有什么不同？你们恐怕小人迷惑，防微杜渐，以安定国家，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？刑部尚书颜真卿首先率领百官上表，请求问太上皇的起居。李辅国憎恶他，上奏将他贬为彭州长史。癸丑日，敕令天下的重棱钱都当30文用，如同京畿地区。丙辰日，高力士被流放乌州，王承恩被流放播州，魏月被流放秦州，陈玄礼被勒令退休，将如仙元安置在归州，玉贞公主出宫居住在玉贞观。皇帝重新挑选后宫100多人，安置在西内，负责洒扫，命令万安、咸宜两位公主照料饮食服饰。四方进献的珍异物品先呈送太上皇，然而太上皇日益不快，于是不吃荤腥，不进饮食，逐渐酿成疾病。皇帝起初还去问安，不久皇帝也生病了，只派人去问候起居。后来皇帝逐渐醒悟，厌恶李辅国，想诛杀他，但畏惧他掌握兵权，最终犹豫不能决断。当初哥舒翰在临洮西关磨环川击败吐蕃，在那里设置神策军，等到安禄山反叛，军使程如求派遣其部将魏伯玉率领1000人赶赴国难。不久 该君驻地沦陷于吐蕃，魏伯玉留住陕州，累计官至右羽林大将军。八月庚五日，任命魏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。丁亥日，追赠新王李昭谥号为公义太子。九月甲五日，在荆州设置南都，以荆州为江陵府，并设置永平军团练兵3000人，以扼守吴蜀的交通要道。这是采纳节度使吕英的请求。有人上言说，天下尚未平定，不应把郭子仪置于闲散之地。一位日，命令郭子仪出镇滨州，党项逃走。戊申日，皇帝下旨书，郭子仪统帅诸道军队从朔方直取范阳，回师平定河北，征发射生英武等进军，以及朔方、夫方、兵宁、金元诸道藩汉军队共70000人，都受郭子仪节制。制书下达10天，又被于朝恩阻挠，事情最终未能实行。冬季十月丙子日，设置清、宜等5州节度使。11月壬辰日，荆州击败党项。御史中丞李显、宋州刺史刘殿都兼任淮西节度副使。李显贪婪暴虐，不守法度，刘殿刚强自用，所以他们的上司大多厌恶他们。节度使王仲升先上奏李喜的罪行，而将他诛杀。当时有谣言说，手执金刀起东方。王仲升让监军使、内左常侍邢延恩入朝上奏，刘殿倔强不接受命令，姓名应和谣言谶语，请求除掉他。邢延恩于是劝说皇帝说，刘殿与李喜是一类人，如今李喜被诛杀，刘殿不能自安，如果不除掉他，恐怕他会作乱。然而刘殿正掌握强兵，应该用计策除掉他。请求任命刘殿为江淮都统，替代李环，等他放弃兵权赴任，在半路上逮捕他，这不过是匹夫之力罢了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任命刘殿为都统淮南东、江南西、浙西3道节度使，秘密敕令原都统李环及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图谋对付他。延恩将制书交给刘展，刘展怀疑此事，说，我从陈留参军，几年时间做到刺史，可以说是骤然显贵了。江淮地区是租赋的来源地，如今是重要职位，我刘展没有功劳，又不是亲近贤臣，一旦得到这样的恩宠提拔，莫非有谗言离间吗？于是流下眼泪。延恩害怕，说，您一向有才干声望，主上因江淮而忧虑，所以破格任用您。您反而怀疑，为什么呢？刘展说，事情如果不欺骗，可以先拿到应节吗？延恩说，可以。于是持马到广陵，与李环商议，解下李环的应节交给刘展。刘展得到应节，于是上表谢恩，发文书召集江淮的亲朋故旧，安置为心腹。3道的官署派遣使者迎接祝贺，申报图册户籍的人在路上络绎不绝。刘展率领宋州全部7000军队前往广陵。延恩知道刘展已经了解到实情，逃回广陵，与李环、邓景山发兵抵抗，传檄文给州县，说刘展造反。刘展也传檄文说李环造反，州县不知道听从谁。李环率兵渡江，与副使润州刺史韦宣、浙西节度使侯令仪驻扎京口，邓景山带领10000人驻扎徐城。刘展一向有威名，治军严整，江淮人望风畏惧。刘展加速行进，提前到达，派人问邓景山说，我奉诏书前往镇所，这是谁的军队？邓景山不回答。刘展派人在阵前呼喊说，你们都是我的百姓，不要冲撞我的旗鼓。派他的部将孙代峰、张法雷攻击，邓景山军队溃败，与延恩逃往寿州。刘展率兵进入广陵，派他的部将屈突孝标率领3000士兵攻取濠州、楚州，王选率领4000士兵攻略淮西。李环开辟北固作为练兵场，插木桩堵塞江口。刘展驻军白沙，在瓜州设置疑兵，多设火把、战鼓，好像要进攻北固，这样持续多日。李环率领全部精锐士兵守卫京口等待。刘展于是从上游渡江袭击下蜀。李环军队听说后自行溃散，李环逃往宣城。甲午日，刘展攻陷润州。升州军士15000人谋划响应刘展，进攻金陵城，未能攻克而逃走。侯令仪害怕，将后事交给兵马使江昌群，弃城逃走。 江昌群派他的部将宗熙到刘展那里投降。丙申日，刘展攻陷升州，任命宗熙为润州司马、丹阳军使，让江昌群兼任升州，用侄子伯英辅佐他。李光弼进攻怀州，100多天后才攻克，活捉安泰卿。史思明派他的部将田承嗣率领5000士兵攻取淮西，王同之率领3000士兵攻取陈州，许敬江率领2000士兵攻取兖州、运州，龚薛鄂率领5000士兵攻取曹州。12月，丙子日，党项侵扰美元、华元、潼关，大肆抢劫后离去。贼帅郭运等人率领各羌、胡部落击败秦陇防御使韦伦，杀死监军使。兖运节度使奈元昊攻击史思明的军队，击败了他们。李环离开润州时，副使李藏用对李环说：“处在尊贵职位，享受丰厚俸禄，遇到危难就逃走，不是忠诚。拥有数十州的兵粮，凭借三江五湖的险固，不发一箭就放弃，不是勇敢。失去忠诚和勇敢，用什么来侍奉您？”我李藏用请求收集剩余士兵，尽力抵抗。李环于是将后事全部交给李藏用。李藏用收集散兵，得到700人，向东到苏州招募壮士，得到2000人，建立栅栏抵抗刘展。刘展派他的部将傅子昂、宗熙进攻宣州，宣设节度使郑炯之弃城逃走，李环逃往洪州。李藏用与刘展的部将张景超、孙代峰在玉树交战，兵败逃往杭州。张景超于是占据苏州，孙代峰进军攻陷湖州。刘展任命他的部将许毅为润州刺史，李可峰为常州刺史，杨池弼为苏州刺史，孙代峰监管湖州事务。张景超进军逼近杭州，李藏用派他的部将温晃驻扎于杭。刘展任命李晃为泗州刺史，宗熙为宣州刺史。傅子昂驻扎南陵，将要攻取江州，掠取江西。于是屈突孝标攻陷濠州、楚州，王选攻陷舒州、河州、滁州、泸州等地，所向无不摧毁，聚集士兵10000人，骑兵3000人，横行江淮之间。寿州刺史崔昭发兵抵抗，因此王选不能西进，停留在泸州驻扎。当初皇上命令平卢都之兵马使田神公率领所部精兵5000人驻扎任城。邓景山战败后，与邢延恩上奏，请求敕令田神公救援淮南，还未得到答复。邓景山派人催促，并许诺以淮南的金银、布帛、女子作为贿赂。田神公及其部下都很高兴，全军南下，到达彭城时，敕令田神公讨伐刘展。刘展听说后，开始有恐惧之色，从广陵率领8000人抵抗，挑选精锐士兵2000人渡过淮河，在都梁山攻击田神公，刘展战败，逃到天长，用500骑兵占据桥梁抵抗，又战败，刘展独自与1名骑兵渡江逃走。田神公进入广陵和楚州，大肆抢掠，杀死胡商数以千计，城中地面被挖掘，几乎遍及各处。这一年，吐蕃攻陷阔州。